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这个美国和伊朗人在瑞士终于是见面开会了，是吧？谈完之后的成果之一呢，是双方都同意在未来的两个月内啊，在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等等问题啊。最终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份和平协议。这消息一出来，不仅全球的金价油价大跌，而且还有人马上宣布中东的战争终于要结束了，世界又熬过了一场危机。这种乐观的说法呢，往轻了说是对国际政治的无知啊，往重了说就是脑子被驴踢了，是吧？咱们要知道，这次战争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伊朗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国际社会容忍的边缘反复横跳，不断试探各国的底线。除了不肯放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之外呢，还不断的资助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这个叙利亚前总统小阿萨德集团。这些地方政权和武装组织的背后几乎都能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特别是这个圣城旅的影子啊。这么多年以来，中东的乱局不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不断向外输出革命导致的。当然了，除了伊朗老神棍不惜一切代价输出革命以外啊，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有不少抱着伟大理想的革命政权不断的对外输出革命，给当地人带来了无数的动荡。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革命政权为什么要不断的输出革命，是吧？输出革命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在讲故事之前呢，咱们先要把这个革命正当性的概念讲清楚啊。所谓革命，字面上看是底层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是吧？这样说基本上没错，可问题是你凭什么推翻别人，对吧？总不能因为一句我看你不顺眼就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对吧？所以任何一场革命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有资格夺取政权，是吧？在前近代社会，这种合法性呢，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宗教天命或者是谶纬，比如什么大楚兴陈胜旺，是吧？还有什么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等，说到底都是在告诉老百姓，不是我要反，是老天让我反。还有这个闯王来了不纳粮，对吧？这个就更直接了，先解决了老百姓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大家自然愿意跟你走。可是到了近代，这一套越来越不好使了啊！一方面呢，是因为科学思想逐渐普及，装神弄鬼已经骗不了太多人了；另一方面呢，是国家机器越来越强，革命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是吧？之前你揭竿而起，起码还能占个县城，可现在呢，你没枪没组织，没有完整的政治动员能力啊，就连革命的第一步你都迈不出去。这个时候光告诉别人革命成功以后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话在动员能力上已经远远不够了。所以近代的革命几乎都要提出一个比现实更大的目标啊，比如有人说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有人说要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有人说要打破西方霸权复兴伊斯兰文明等等等等。这些口号虽然都不相同，但是起到的作用呢却是完全一样的啊，他们赋予了革命一种超越现实的正当性。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革命口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啊，真的有很多人会为了他们那种看上去逻辑自洽的信念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有不少这样的革命最后也是真的成功了啊。但是革命成功之后又该怎么办呢？是吧？那些革命者能坐到今天这个位子上，最大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革命本身，对吧？那么既然如此，革命就不能轻易的结束，因为一旦革命结束了，人们大概率就会产生这么一个问题啊，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革命领袖可以说一不二，大家为了革命火里来水里去也可以没有二话。当初领袖可是说过，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要建设一个家家有地种、人人能温饱、平等自由的国家的，对吧？那么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天下已经太平了，您凭什么还攥着权力不撒手呢？是吧？也该换换人了吧。不过革命者怎么可能自己主动下台呢？是吧？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很多革命政权都会有一种天然的冲动，那就是不断的向老百姓证明革命还没有完成，国内外还有敌人啊，今天反帝明天反霸权， 是吧？今天要保卫革命，明天还要解放更多受到压迫的人。只有革命始终处于进行时的时候，这个革命政权才能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此外，革命者的那些理论口号一般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终极真理，是吧？既然如此，革命大业就不可能只局限在本国了，那必然是要冲出国界，解放全人类的。这么一来，输出革命也就成了必须去做的事情了啊！既然提到了输出革命，那么这个法国大革命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件事了啊！这个1789年革命爆发以后，法国人推翻了旧制度，砍掉了国王，宣布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然后在一些历史课本中呢，就会说这些东西引起了欧洲君主国家的恐慌，组建了反法同盟啊，要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其实这个说法非常不准确啊，因为这个革命的愿景如此之崇高，那么当然就不只是针对法国国内的改革了，是吧？它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普世意味。既然人民主权是正确的，既然君主专制是反动的，那么这个道理就不可能只在法国境内成立，对吧？因此，对于掌握了政权的法国革命者来说，他们马上就要面对革命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了。啊，他们给出的回答呢是有条件要革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革命。对内，他们不断的清洗和肃清异己啊；对外，他们宣称自己不只是法国人的革命者，也是整个欧洲旧秩序的掘墓人。在1791年6月的时候，路易十六想要逃往国外找外国军队镇压革命，结果呢被抓回了巴黎。然后到了8月份的时候，奥地利和普鲁士眼看着路易十六性命难保，于是赶紧发表了皮尔尼斯宣言啊，警告法国革命政府不能动路易十六的一根毫毛。这份宣言让法国革命政府坚信这帮反动的欧洲君主正准备绞杀新生的共和国。与此同时，一批来自荷兰、比利时等地的外国革命流亡者极力煽动法国输出革命，他们到处游说说只要法军一到，欧洲各国的受压迫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单似胡将以迎王师。而法国革命政府的主战派啊，尤其是吉伦特派，也迅速地掌控了话语权啊。他们认为既然你们这帮反动派要来灭了我们，那么我们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对外输出革命。1792年法国国民工会公开宣布要向所有争取自由的民族提供援助啊，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要你们愿意反对自己的国王，法国革命政府就可以给你们撑腰。听到这话，欧洲各国王室当然是吓得魂飞魄散了，是吧？今天法国砍了国王，明天是不是也要鼓动自己国家的人砍国王了？于是乎，这个反法同盟呢就这么形成了啊。它不是单纯的欧洲旧的制度围剿革命的法国，更是法国向外输出革命后主动招来的。从这时候开始，革命就不再只是法国国内政治了，而是成了整个欧洲秩序的问题。法军打到哪里，革命口号就带到哪里啊！断头台和人权宣言几乎是一起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自由、平等、民族、解放这些话听上去光鲜亮丽，但是背后其实也是法国权力向外扩张的表现。对于法国革命者来说，这叫解放欧洲人民啊！对欧洲各国君主来说，这就是赤裸裸的颠覆输出，是吧？后来拿破仑把这一套东西推到了极致啊，一边说自己带来现代法律和自由原则，一边把法国的控制力扩展到了半个欧洲，而整个欧洲也由此陷入了动荡啊！直到拿破仑彻底失败，各国签订了这个维也纳合约啊，这法国的输出革命才算是告一段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革命并不是因为战争需要才输出的革命，而是因为革命需要战争，是吧？战争可以不断地证明革命尚未完成啊，而革命尚未完成呢，又不断地为战争提供了合法性，这两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体两面。这么看的话，这个一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历史，就是法国不断输出革命最终失败的历史。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7月10号到15号呢，我将亲自带队组织大家到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一场深度游学。 为什么要踏上这片土地去实地寻访历史遗迹呢？是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文化是死的，文明是活的，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啊，它是这个文明演化的轨迹，是吧？你只有走进它，读懂它，才能感受到文明的鲜活，古人的智慧。别总说西方建筑牛，你来山西看一看，你就知道 Made in China 有多牛了，是吧？这个山西的历史古迹非常多，绝对都是真的啊，不是前年的，不是前天的，是绝对的古建。全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此行一次就能打卡其中三个啊。这个善化寺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建筑群，这个华严寺呢，博且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惊艳世人。然后是这个应县木塔，是吧？是全球现存年代最久、体量最高的纯木结构古塔，不依靠一颗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啊！让你亲眼见证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巅峰，还有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两大巅峰啊！南禅寺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是留存至今最珍贵的大唐建筑标本。而佛光寺呢，被这个梁思成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殿堂。此行呢，咱们还会去到云冈石窟啊，这个北魏倾举国之力开凿的世界级石刻奇迹，然后去到大同博物馆、辽金历史文化等博物馆啊，把这个文物建筑与历史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这条线路是我深耕多年反复打磨的精品路线，也是我最擅长讲解的历史板块啊，所以您跟着我走这一趟，既能看遍国宝级古迹，又能理清北魏唐辽金的千年历史，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法国革命之后，欧洲大国对于输出革命这事儿沉寂了一段时间啊。可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这个俄国革命却几乎又把这一套东西重新捡了起来，而且俄国比法国走得更远。因为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革命是有严格的先后顺序的啊。一个国家必须先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才能由资产阶级发动民主革命，然后等到资本主义高度成熟，工人阶级成为绝大多数之后，才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列宁领导的革命打破了先知的预言啊！列宁为了自圆其说，甚至还专门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他认为俄国虽然经济落后，但是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各种社会矛盾最尖锐，反而最容易爆发革命。而革命成功后，俄国的资产阶级又非常软弱，没有实力完成民主革命，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应该直接跳过马克思的理论，先夺取政权，然后立刻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可问题是，光靠俄国这么一个文盲多、工人阶级极少并且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也没办法独立建成社会主义，对吧？而且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极其惨烈的内战，并且还遭到了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帝国主义迟早会把他们绞杀。那么怎么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呢？怎么才能破解帝国主义列强的围剿呢？是吧？列宁想到的办法呢，就是让列强内部着火。因为在列宁的理论里，民族和国界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概念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才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因此大力援助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推翻本国政府，不是干涉别国内政，而是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要德法英等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再来干涉苏维埃俄国，特别是德国，是吧？如果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那么革命后的德国就能用它雄厚的工业底子来反哺俄国。于是在1919年共产国际正式成立啊，它存在的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指导和资助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把革命推广到全世界。德国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乃至后来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过共产国际的帮助。 甚至在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一度希望借着红军一路打到华沙，把革命送进德国，再由德国辐射整个欧洲。但是最后这个苏俄兵败华沙啊，世界革命的第一轮高潮也就此破灭。不过就算是一脚踢到了铁板，这个共产国际始终都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计划啊，因为在列宁看来，革命如果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国家一国，那么他迟早还是会失败。于是列宁之后的斯大林还是继续这么搞啊，这个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就是当时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典型操作。本来西班牙的共和派内部就有共产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自由派等各种力量啊，可是苏联为了确保共和国完全按照自己的路线行动，不断的扶植共产党，同时呢清洗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革命派。当时的苏联即使在西班牙局势愈发不利的时候，也仍然在坚持肃反清洗啊。由此可见，这样的输出革命本质上还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此后没过多久，二战爆发啊，苏联差点被打到亡国。当时他们自己其实也非常依靠英美的输血来维持战局。如果这个时候还在说输出革命把赤旗插遍全世界，那也就太不像话了，是吧？所以为了向英美释放善意啊，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苏联对外输出革命的一个小高潮也就此告一段落。二战结束之后，这个共产国际没有了啊，从表面上看呢，这个苏联丢了一个重要的输出革命的工具，对吧？而且苏联已经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按理说革命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算外面还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没必要继续把革命搞到全世界去了，对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啊，苏联的对外输出革命反而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刚结束，东欧各国就在苏联的扶持之下陆续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啊，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再到后来的东德啊，整个东欧迅速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动政变，更是让整个西方彻底意识到苏联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是在不断的扩大革命阵营。而且苏联的输出革命不仅局限在欧亚大陆啊，到了60、70年代，这个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革命运动背后，同样都能看到苏联的影子。表面上看，这些国家彼此相隔万里，历史文化也完全不同，是吧？可是在苏联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帮助他们也就是壮大世界革命啊，壮大世界革命也就是巩固苏联自己的统治正当性。说到底，法国革命输出的是自由平等，苏联输出的是共产主义啊。口号虽然不同，但是逻辑却是如出一辙。只要这个革命宣称自己代表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他就绝不会满足于停留在自己的国境线以内。更关键的是，苏联的统治基础从来都是革命有理啊。至于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吧？那得等到全世界革命结束之后再说。所以哪怕后来都已经能像造香肠那样造导弹了，苏联也还是乐此不疲的对外输出革命。等到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让苏联深陷泥潭，国内的经济也病入膏肓啊，曾经的红色帝国已经无力承担庞大的对外援助和输出革命的成本了。于是乎，苏联开始减少甚至停止对古巴、越南、安哥拉等盟友的经济和军事输血啊，苏联开始对长达数十年的输出革命主动踩下刹车。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输出革命终于不再是苏联的强项了，反而变成了他沉重的负担。可问题在于，一个靠革命维持合法性的政权，一旦革命进行不下去了，又该拿什么来证明自己还应该继续存在呢？1991年苏联最终解体啊，到头来革命并没有完成，政权却先走到了终点。所以说这输出革命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啊，其核心呢也就是革命政权的一个要害。他要想一直掌握权力，就必须不断的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因此也就必须不断的寻找别的敌人。 当年的法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都是如此啊。至于说这个伊朗呢，别看现在它是宗教领袖监国，但是人家的政权也是正经通过革命取得的，对吧？而且从一开始就自称不是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伊斯兰革命的代表啊。霍梅尼曾经公开表示，伊朗革命绝不能只停留在伊朗境内，而要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在他看来，伊朗革命不是伊朗人民自己的事情，而是真主赋予穆斯林世界的一场伟大事业。那么既然如此，革命当然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于是在1982年，伊朗帮助建立了黎巴嫩真主党，把革命直接送到了黎巴嫩。后来又长期扶植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把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地向外延伸。几十年来，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什叶派或者亲什叶派的恐怖组织、民兵组织都有伊朗在撑腰。当然了，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既然输出革命招来了这么多敌人，伊朗为啥不干脆停下来呢？少资助几个武装组织，把这些钱拿来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点好日子，不是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吗？是吧？这是因为对于一个革命政权来说，输出革命从来不是一项可以自由选择的政策，而是它维持自身统治的重要基础。革命一旦停止，革命的合法性也就开始消失。到了那个时候，政权面对的就不再是外部敌人了，而是自己执政合法性的考验。所以对于很多革命政权来说，输出革命看似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实际上却是在延缓一个更大的危机。既然如此，我们再来看这个伊朗和中东，是吧？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了。与其说今天中东的问题在于伊朗是否能跟美国签下一份协议，倒不如说伊朗的政治逻辑是否能发生改变。核协议可以签，制裁可以缓和，甚至某一场战争也可以暂时停火。可是只要它的政治逻辑不变，输出革命依然是这个政权维持自身合法性的刚需，那么新的代理人、新的冲突危机就还是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和以色列能够改变的只是冲突发生的时间和方式，是吧？却很难改变冲突不断重演的根源。也就是说，伊朗政权只有放弃对外输出革命，重新变成一个普通的正常的民族国家，中东地区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如果在签约以后，伊朗人的这套政治逻辑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那么中东今天迎来的就不是和平，而是下一场风暴来临前的中场休息。好了，咱们今天呢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